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松果白话的身后无人系列。如果大家有亲身经历或者亲人朋友经历过的离奇的无法解释的故事，欢迎大家投稿给我们，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松果猫猫的拼音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，也可以通过平台投稿，我们会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松果的西西。
大家好，我是松果的老板。本期呢，我们的第一怪谈来到了山西。那故事啊，纯属虚构，大家不必当真，都是娱乐。也欢迎山西的朋友知道更多详情细节的，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讨论，也欢迎大家辟谣和猜解哈。
本期呢涉及到地狱怪谈，我们呢就本着不瞎编的原则哈，内容基本上都是网上搜罗来的原文内容，我们呢做了口语化的改动，并且所有的原文链接啊，我们也都会附加在 show notes 里。
嗯，咱们山西是个集历史文化革命传统于一身的省份，那各类民间故事啊传说呀数不胜数。那好，我们一起来听听啊本期松果无人故事带来的哪些灵异故事呢？
那我们第一站先来到太原哈。
嗯，
这篇文章呢是由一名 ID 叫以后宝宝的网友啊，他发表在某都贴吧上的。以后宝宝他经常发类似的故事啊，我们之前讲过一些地狱怪谈都是他撰写的。好，我们先来说一说他的这篇文章啊，他写的是太原12个民间传说和灵异的事件。他在这篇文章里呢写了一些带有历史文化传说色彩的故事啊，也都挺不错的，大家可以点开链接来阅读一下原文。那我就选了几个他写的符合我们主题的故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。
嗯，
主要都是灵异事件啦，还有都市怪谈之类的。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啊，迎泽大街无轨电车惊魂。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1950年代啊，那个时候呢太原开通了无轨电车，作者在这里啊加了一个括号，写的是一路辫子车，我猜这个名字应该是当时的老百姓起的一个名字吧。这个故事呢是关于这个无轨电车的一名司机，他有一段时间啊上夜班，他每天晚上啊开车行驶到大南门附近的时候，就会遇到一名年轻的女孩穿着民国学生装在一个站点呢等车，司机每一次呢就正常停车等她上车。那刚开始一切都很正常呀，然而啊开了一会儿，司机无意间从后视镜一看啊，那个女孩居然消失不见了。哎，司机啊开始还挺大胆的，他也没多想。
嗯，
那个年代啊估计光线呀，而且上下车的地点啊，就是可能那个站点也没有那么确切，司机估计是啊刚开始觉得自己记错了看错了。结果没想到啊，就是这么一件事儿，连续发生了好多次，这个司机啊吓得不轻，故事呢就由此传开了。那民间猜测呢，这个事儿啊跟抗战时期学生遇难的事件是有关系的。好，我们接着讲以后宝宝写的另外一个故事啊，是王村南街鬼楼。这个故事呢是比较出名的，是太原流传最广的灵异事件之一，我也结合了其他几个作者写的内容啊整理了一下。除了以后宝宝的文章呢，我还参考了有一名网友啊，他的 ID 叫冰韵双影，这个文章呢叫山西十大灵异事件，探寻太原及其他地方的神秘传说。小冰在文中写到说呢，该院是山西财税专科学校的家属院，院内的两座楼宇呢是在1982年前后落成的。那这里的灵异传闻啊挺多的，有传闻说啊，这栋楼一夜之间死了11个人，当时这个事儿啊闹得人心惶惶。还有传闻说呢，曾经有一对年轻夫妻住在这个地方啊，妻子半夜被抬到了楼道里，这个抬啊用的是引号的抬啊，那就是在楼道里躺着，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了。我这么猜吧，有可能是梦游过来的吧。对呀、啊、
嗯。
然后这个妻子醒来之后呢，她说她梦到两个人跟她说这个位置才是她的家，就至于自己怎么来到这个位置的啊，她自己也不知道也不记得了。还有传闻说呢，附近的居民一到半夜就经常听到楼里面有穿拖鞋走路的声音，还有叮叮当当的声音，还夹杂着什么鬼哭狼嚎的声音，还有女人凄凉的歌声，还有小孩的哭闹声，总之啊就是异常的恐怖。而且啊，这座鬼楼的一楼窗户啊是被红砖严密封堵上的，那这就更增添了鬼楼的神秘色彩了呀。
对呀、
啊，许多人呢深信不疑啊，其中必有鬼魅作祟。有一位在该院居住的老人透露说啊，这个楼呢如今是无法进入的，去年呢整个单元门还有底层的窗户啊都被封死了，早个一两年的话呢还是有机会进去探访的。 好，我们接着讲第三个啊，我摘选的以后宝宝写的故事叫墙壁中的尸体。这个故事呢，发生在山西南岭附近，这儿有一座不算陈旧的小楼，却被当地人呢称作是山西最邪的鬼楼。那传说呢，有一家人啊买了这栋小楼的房子，有一天呢，大人带着孩子过来看看，这个时候啊还是没有装修的，突然他家孩子啊就一直凝视着一面墙在那愣神儿。那大人呢喊了半天，这个孩子才回过神来，他说看到了很奇怪的东西。大人就看过去啊，没啥呀。大人呢就继续追问到底是啥东西啊，你看到啥了？然后这孩子就不吱声了。起初呢大人并未在意，但后来呀在室内装修的时候，那面墙嘛就被打开了，竟然露出了几具尸体。从此之后啊，那座小楼便无人敢住了，就成了山西省十大灵异事件之一。而且当地有很多广播节目啊曾经多次讲述过这个小楼的故事。
真的假的呀？
我听上去感觉故事感还是蛮强的，我觉得不像真的。或者是在这个位置可能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凶杀案
啊？
坊间呢就慢慢的传得越来越邪乎，就传成这种灵异故事啦。
啊，也没准啊。
我
这都是案件了呀。
对。
那我来讲个啊，太原迎泽公园天女事件。那以后宝宝的文中也写到了啊，90年代迎泽公园举办梅海之光灯展，由于人多拥挤啊，在七孔桥上发生了踩踏事故，造成近百人死亡，其中 80% 是女性。当天下午6点左右，天空出现了由白云组成的女字，还有人认为啊，右边小云朵组成的是一个死字。后来还有人说啊，在迎泽湖划船时看到水底下有人成群结队的游动。那以后宝宝写的是比较简短的，那我们又去搜罗了一些更多详细的内容。来我们听一听具体的事件哈，我们可以作为参考看看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。那名字叫太原内最大的迎泽湖，1991年发生天女事件，众多游客目击灵异事件。这篇文章来自于触流文史。太原市内最大的迎泽湖啊，是光绪12年那场大水形成的，几天几夜的暴雨过后，雨停了，风停了，洪水退了，于是人们凿开东南城墙引洪水出城。洪水泄完之后，迎泽门外留下了一个小湖泊。1954年太原市政府决定在这片小湖泊上修建一个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公园，于是啊就有了迎泽湖。作为太原市最大的公园，迎泽公园一直是市民休闲娱乐的第一选择。而刚刚我们提到的发生在1991年那场诡异的事故，却让迎泽湖闻名全国。1991年的中秋期间，当时啊全国都在庆祝北京1990年亚运会成功举办嘛，那山西召集了100多家大型煤矿企业，以政府牵头企业承办的形式，选出169组花灯在迎泽公园举办煤海灯展。当时迎泽公园经过了几十年，也是当地地区比较有影响力的公园之一了，因此啊这一个灯展活动呢一经推出便吸引了众多的观赏者，除了当地居民啊，也有不少其他城市的观赏者啊前来观看。那仅事发当天呢，售票就超过了10万张啊。那总之来说啊，那就是非常的火了。那9月24号夜晚，迎泽公园呢人满为患。其中在跨越迎泽湖的七孔桥附近聚集的人是最多的。七孔桥啊建于1964年，那宽约6米，长64米。这座桥是东西贯通的，横跨在迎泽湖上。它是唯一一座公园中心的桥了，因此啊公园东西两边的游客啊几乎都得经过这个七孔桥。当晚呢天空逐渐变黑的时候啊，彩灯渐亮，灯展也逐渐的进入了高潮。那七孔桥两侧呢聚集大量的人流，人们拥挤着啊都想到对岸去看灯。七孔桥上的人啊互相推搡着，哎都想快点过去嘛。那突然间呢桥上的石护栏就无法承受拥挤。很多人啊太过用力了，就把这个桥栏撞倒了。那桥上的人呢就开始掉落水中了，就不明真相的人呢就开始失控了，那就尖叫，人就开始慌了呀。这人多人又乱，那可能到处乱跑，可能慌不择路就掉进水里了。 事故过程呢这一段啊我们就不讲太多了，那原文描述的其实很详细。那据当地官方报道呢，那当晚踩踏死亡人数啊106人，那受伤的呢就达到了98人，还有不少失踪人员，那其中女性居多，约占 80%。 那事发后呢，现场啊满是那些被踩掉的鞋，那以高跟鞋居多，那死者中呢多数是因为站立不稳跌倒在水中，可能还有的是啊站立不稳被推搡到，然后人一多一乱就可能哎，发生了踩死的情况。
嗯，
那也有很多是人太多了，那拥挤窒息而死的。当救援队从水中打捞尸体的时候啊，他们拽住一个人，一拉上来，哎，就是一串啊。那好几个人可能死之前都是互相拉着的，想救但没救成，或者是想自救没救成的。那遗憾的是啊，都这些人都已经死亡了。这恐怖的场景啊，让参与打捞的人呢是心惊肉跳。而更诡异的则是之后的事情。那流传甚广的传言是什么呢？据说啊，事发后当天下午6点钟左右啊，迎泽湖西边天空诡异的出现了一个女子，而且啊很长时间都没有散开。那女子由白云构成的，而且还是楷书。而且周围没有其他云层干扰，哎，就单独那么一朵云飘着，
嗯，
然后摆成的是女子，这看起来确实是有点
诡异
诡异哈。
是，
那还有呢，就是向右边看，还有一些小云朵，那是比较淡的啊，就很淡很淡的那种，看的不是很清楚。但是有人认为啊，那个字是死字，那合起来呢就是女死。那结合当时 80% 的遇难者是女性，那这个事儿啊就越传越邪乎了。有人还说这次迎泽湖踩踏事故呢是天宫要招宫女了，都是天命使然。起初呢事故也被称为天女事件。后来啊还有传闻说事故之后迎泽湖就开始闹水鬼，有人划船划到湖中央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人在水底走。那聊天之间呢就还提起到这个事故，有的时候啊那船呢哎到那就翻船了，就感觉像下面有人给他推翻一样。总之啊这件事儿越传越邪乎，迎泽湖呢也成了闻名的灵异地点。那还有民间传闻称啊，这个事故出事儿前半个月，太原城有个女婴生下来啊就开口会说话了，而且说了一句6斤半，来年女的死一半。哎，这句话好像压上了又好像没压上。都传闻啊这句话是一句有预兆的。至于七孔桥在事故后啊进行了修复，那桥两头原本啊各有2根水泥石墩，在出事之后呢就被移除了，那这座桥呢又恢复了原来那个模样。这就是一个事故之后发生的灵异传说吧。
啊，我觉得是这个事故确实是太惨烈了，所以在当时造成的影响还有恐慌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人们之间可能真的就是传言的性质比较多了，后面这些衍生出来的故事。
对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主办方的那个安全意识比较弱。
对
那个没有想到全国几个大型的踩踏事件确实都是主办方没有想到，就比较混乱，没有什么秩序，
确实，
就影响到了。但是你要说这个灵异事件和预兆吧，还有那个女婴说的那句话，确实有一些
很牵强
啊，对，很牵强，硬往上靠。
对，
我
再来讲几个小故事啊。第一个呢叫三院活尸事件。话说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大洋泉村，有一个人叫老杨，他被狗咬了之后啊就发疯了。在家里呢点火把自己给烧伤了，那家人就赶紧把他送到了三院抢救，但是啊没救回来。结果值班人员在死者尸体放置的那个地方啊，却看见已经烧烂了的老杨啊，就是已经死了的老杨，又一次起来又一次放火把自己给烧了
啊。
当时值班人员给吓坏了，就想他不是已经宣告死亡了吗？然后值班人员就赶紧报警啊，警察来了之后呢封锁了现场。这个传闻呢后面就不了了之了。那以后宝宝就写了这么短，大家可以自己啊尽情的遐想一下。好，我们来下一个啊，是山西大学文科楼鬼影。 话说呢，有不少学生在上晚自习的时候啊，都听到了日语的训斥声，还有人声称说啊，看到穿和服的人在走廊上飘荡，尤其是地下室，居然能看到啊好几个这样的穿着和服的阿飘。
嗯，
据说呢，山西大学的老校区啊，有一个文科楼，现在呢是文物建筑了，传闻是日战时期的刑场，啊，那有这些传闻就不是很奇怪了。
刑他们的刑场吗？
第三个呢是汾河公园夜泳者之谜。话说呢，2000年之后啊，汾河沿岸呢就被整治成了公园，于是啊就有很多居民过来放松休闲。有几个夜跑者啊，有一天晚上在河边跑步，居然看到有一个人慢慢地走向了河里。他们刚开始呢，以为是想不开要自杀的，就想要去救他。结果跑近了发现啊，那个人穿着民国的衣服，然后这个人呢，到水面之后啊，瞬间消失了。那河面呢，是非常平静的，就根本不是有人落水的那种状态。更诡异的是，有人用相机拍摄到水面上啊，浮现出来成排的模糊的人头。坊间就传闻说，这些事儿呢，可能和1937年日军轰炸太原的时候啊，溺亡者有关。哎呀，真是恶事做尽的小日子，
想起来就来气。
是啊，
但是大家因为这些灵异事件记住了他们，也可以另一种方面的记住。
对，好，下一个呢，是长风街鬼市传闻。话说太原原来有一个长风街旧货市场，现在呢已经被拆除了。之前正常运营的时候啊，凌晨经常有神秘的地摊出现，卖的是什么呢？什么带血的首饰啊，还有民国地契等等这些非常诡异的物品。那个摊主呢不爱说话，有居民呢想买这些古董玩意儿，但是摊主啊就示意他们交易必须用硬币。居民买到这些物件带回家之后啊，没想到第二天天亮之后呢，这些物品化成了一堆灰烬，居民就吓坏了，赶紧请了师傅过来看一看。师傅就说，那个旧货市场啊，原本在明清时期啊，那个位置是一个刑场来的。我当时看到这个帖子底下呢，还有几个网友的留言啊，给大家读一下。有一个网友呢，他说啊，就是你刚讲的那个迎泽湖事件啊，他说他是看到过那个字儿的，是邻居那天啊让他看天空的，确实是一个女字，他记得非常清楚。他说这个事件呢在当时是确实是比较出名的一个事件了，但至于遇难的女性比例这个说法呢，他是不了解的。还有一个网友说啊，当天晚上他跟随家长是在那个桥上的，还是很幸运的，当时躲过了这个事件。
但是那个云确实很诡异啊，确实很诡异。
还有一个网友留言说啊，太原真的是历史和灵异交织的一个神奇之地呀。好，我们来下一站。
那下一个我来讲一讲大同的大同大学的灵异事件啊。那又说回大学了啊，各处的灵异事件都跟学校有点关系。话说呢，大同大学有一个正门，一直啊都是被封印着的。那出来学校的人呢都会觉得很奇怪，那不同于一般的大学，作为试院主门的主教楼北门竟然啊闭而不开，人必须得绕到南边才能进入。那大家都说啊，哪怕是在盛夏站在门口都能觉得阴森森的寒气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从位置上看呢，主教学楼的北门地处啊四阴之地，两侧呢辅楼形似合拢，把南面来的阳气呢阻挡在外面了，而北往的阴气呢无从释放，导致啊常年不见阳光。当地有传闻，大概啊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有个女生啊因为感情问题，那深夜啊在北门台阶前居然割腕自杀了。可是因为当日啊大风狂作，外面就没有什么人，就没有人经过，那尸体呢直到放到第二天才被发现。当时啊台阶上都是鲜血，一大滩暗红色布满了整个北门啊。之后呢有不少学生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就能听见隐约的哭声还有滴水的声音。后来啊学校不得已彻底封存了北门，只在啊每年考试的时候，就是人潮气旺的时候啊才暂时开放一下。校方啊虽然矢口否认自杀一事，但是啊为什么北门会封存呢？这就有点欲盖弥彰了啊。那大同大学呢还有个诡异的地方，叫消失的五号楼。这一听啊就是学校的五号楼没有了，没有楼牌号，可能有一二三四 哎，就到六七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但是啊，真的是没有五号楼啊。据说其实当年建造东区的时候啊，是有五号楼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建设过程当中呢，楼却常常无缘无故的坍塌。有一次甚至啊，刚上好的楼板居然就又塌了下来，那反复几次啊都是这样。虽然伤亡情况不清楚，但工程不得已就停工了。后来有位神秘的高人指点，说现在学校所在的位置啊，千年前是个很有权势贵族的陵寝，而这位贵族的名讳中呢有个五字，所以啊，现在五号楼因为犯忌讳才屡次遭到阴灵的捣毁。如果工程想顺利进行下去的话，那必须跳过这个五字另行排名，才能暂时啊压住这阴灵的怒气。那眼看呢工期将近，施工单位啊无奈之下就将五号楼换成了其他的楼号，所以就没有五号楼了。而此后这个建造工程果然真的是一帆风顺啊，再也没有出现过坍塌的现象了。
这个学校的故事，我觉得五号楼这个确实很都市传说啊。
嗯，好像在其他学校或者其他小区啊，好像也听到过啊，类似的排名排序啊，
对对对，
有的是没有什么四啊、或者十四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就跟那个国外的禁忌有点关系啊。
对，
那也许五号楼是个其他建筑。
好，我再来讲一个大同的故事啊，是加油站女工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发生在2009年7月15日的晚上，地点是大同市区某段国道上。有一个加油站呢叫云溪加油站，当天晚上啊，这个加油站有两个女员工在上班。平常啊，这条路上人不算太多，过往的车辆啊就是几个拉煤的大车。这天晚上呢，两位女员工啊正在聊天，突然呢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啊进来要加油，其中有一个女员工呢就出去了，车主啊就说加满。女员工看了一眼小车的油表啊，本身就还有一些油的，然后呢女员工就开始操作了，她就开始加油。但是啊，等了半天，哎，怎么还在加呢？按理说啊，本来它是有点油的，一会儿就会加满就停了呀。女员工呢就很纳闷啊，又看了一眼那个油表，哎，却发现啊，那个指针居然一直没有动过。女员工就问司机说：“你这车怎么加这么多油还没满呀？都快400块钱了。”这时候司机就很平淡的说：“那你加400整给我吧。”员工心里啊就在嘀咕。一般这么大的车300块钱就加满了，那咋回事啊这个小车。不过呢他也没多想，司机给了员工400块钱现金之后啊，员工还拿起来，哎，就看了一眼真假，一看是真钱，拿着就进去了，司机呢开车就走了。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交班的时候，财务对账的时候啊，居然发现了4张冥币。财务就要和夜班对账呀，开始就以为是这两个女员工自己把钱黑了，故意换成冥币的。但是女员工却说没换，有发票的，谁也不敢黑这个钱呀。于是呢财务就让他们回忆昨晚呢给小车加油的女工，就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。她说啊，昨天晚上来加油的就只有那一台车，给了4张钱，而且她确认过是真钱来着，并且呢她把昨天给小车加油的这个过程啊复述了一遍。他还强调啊，自己真的拿那个钱检查过，的确是真钱啊。那财务听罢沉默了一会儿，就说那调监控吧。结果没想到啊，监控显示路上有一辆给死人烧的纸车开了进来，然后这个女工就出去了，就全程只看到一辆纸车，并没有看到人。监控显示这个女工当时一直在跟空气说话，最后加油的时候呢油是洒了一地的。这个女工看到这一幕啊，当场就晕倒了，起来之后就疯了。最后加油站请人来做了场法事，据说呢加油站还负责了这位女工后续一辈子的生活花销。哎，这个故事就讲完了
啊。我本来我就觉得啊，收冥币啊，好像哪儿都有过这样的故事啊。
对，
进来一辆纸车，好像也是听到过的，但确实挺吓人的。还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，就是开进来一个车啊，就正常车了，还是正常车来加油，不是去那个去后面的收银室去交钱嘛。然后这个人交完钱应该拿票子回来的时候啊，在走到一半人突然间消失了
啊。 哎，我好像也看到过这个故事。
嗯，但不知道这个视频是真假。很多人都说啊，说这个可能是有人做的这个灵异视频，是人为操作的。嗯，
好，来下一个。
既然我们说到了山西啊，那就不得不说一个关于煤矿的灵异故事了啊。
嗯，
这是一个山西煤矿灵异民间小故事。据说山西某煤矿频繁发生灵异事件，有大师指出啊，那地方以前啊是乱葬岗，那积攒的冤气呢就太重了。最开始啊，有人说煤矿内发现了尸体，后来有工人声称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。从此以后啊，山西这个煤矿的灵异事件啊就传开了。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事啊，便是从一个在煤矿中晕倒的工人开始的。那我来说一说啊，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。那天呢，煤矿的一个工人啊竟然在煤矿内睡着了，发现他的工友呢都纷纷笑话他，说他竟然啊偷懒到这个程度了。但是啊，被叫醒的工友却满脸的惊恐，不像是演的呀。他坚称自己啊并没有睡着，他是被吓晕的。这个工友腿都是软的，根本走不了路，之后啊被工友们从井底扶了出来。这个工友就像疯了一样，到处说啊井底有鬼。这事传开了，就传到煤老板的耳朵里了。老板觉得他妖言惑众，大大影响了工人们工作的积极性，当场啊就把这名员工给开除了。可这以后啊，怪事就一件接着一件的发生了。有别的几位工友称啊，他们在干活的时候，哎，听到了一个很古怪的声音，像是人的呜咽，还有呢哀嚎，异常的恐怖。还有人说啊，在井底看到过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在他们面前晃悠，然后呢凭空就消失了。除了这一些小事件，最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一个灵异事件，就是穿着红肚兜的孩子，这就挺奇怪了。说是啊，有一天早上5点多，正是换班的时候，被换下来的一波工人呢，刚刚升到井口，就听到不远处有好多小孩子的声音。因为天还没大亮嘛，孩子们根本就没到上学的时间，大家呢都很纳闷，他们停下脚步寻找这些声音的来源。只听见一群孩子很欢快笑着的声音，他们到处找，而这声音的位置啊是不定的，一会儿在这里，一会儿在那里。终于啊，他们发现的不远处啊，若隐若现的出现了一群孩子，而且啊，他们是穿着红色的小肚兜。当时工人全都看见了，有胆子大的几名工人呢数了一下，刚好有12个孩子，他们是手牵着手，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，仿佛好像是在庆祝着什么。那矿工们都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因为他们的煤矿呢开在了一片坟地的下面，小孩子们通常是不敢靠近的。那今天这么多孩子突然出现在这里玩，那而且还穿着肚兜，这大早上挺冷的，那谁家孩子能穿这么清凉呢，还在外面摸黑玩，这有点太不正常了。
是啊，
正当他们疑惑的时候，那群孩子突然间消失了，那可是啊，还能听见笑声呢。那吓得工人们啊毛骨悚然的，工人们啊就开始纷纷议论。那有位老矿工呢心里啊直突突，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件事啊可是不吉利的，那今天呢可能有事情要发生。于是啊，他返回矿井里下去啊叫人，并且、啊、告诉另一位班长说今天呢可能多半要出事儿，叫他们、啊、赶快离开。那可领导迟迟不信，还说啊，今天中午前要出货，那还得抓紧挖，那大家呢必须得赶工。老矿工拗不过领导，那挺生气的，于是啊独自一个人返回了地面。结果快到中午的时候，矿井那里啊一声巨响传来，矿区瞬间尘土飞扬。原来啊是煤矿里发生了爆炸，当时啊煤矿里一共有20多个人在工作，不幸的是啊他们全部被掩埋在里面。老矿工和其他工友呢第一时间报了警，然后啊他们开启了救援行动，当时救出了10多个人，全都是生还着的。可是啊还有一些工人却不幸丧命了，统计了一下死亡人数刚好是12个人。后来老矿工和其他工友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啊，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遇难的人数 和那天12个穿着小红肚兜的小孩刚好是一样的。那后来就有传闻说，那些小孩鬼为什么那么高兴，就是因为啊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替死鬼。哎，这个故事我好像是在哪儿听到过，原来发生在山西啊。
啊，这个故事会不会是比较出名的一个灵异故事？
哎，但是应该是一样子的，说十二个，当时我说到12个穿红肚兜的小孩，我就觉得他好像跟数字应该是有映照的。
嗯，
但一般煤矿呢，好多都出现过，哎，矿难。
嗯，
这个施工安全真的是很重要。但是确实啊，有一些地方会有着就是说征兆，有一些年龄大的人会觉得，哎，出现这种情况不太好，但是可能要停止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。
好，我们下一站啊，我们来到平遥。我来讲一个山西平遥古城的灵异事件。这个呢是由一名 ID 叫老鱼的网友啊发表在网上的。他说平遥古城呢是山西出了名的旅游景区，
嗯，
至今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是世界文化遗产。一般呢历史悠久的古城啊都会传出一些灵异事件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这个故事。平遥古城的灵异事件呢发生在90年的夏天。这天呢，一位60多岁的垂钓爱好者和一位朋友在平遥古城附近的一条河夜钓。傍晚时分呢，两个人选好了垂钓的位置啊，分开打好了帐篷，一个人呢就在坝边上，另一个人就在湾里面，总之呢距离不算特别远。杆子扔好之后啊，他俩就安心的坐着抽烟，等鱼吃钩。开始两个人呢还时不时的互相问一问鱼上钩的情况。但是啊，随着天越来越黑，两个人啊居然不再互相打扰了。我估计是没钓到鱼泄气了吧，就不怎么聊天了。
嗯，差不多。
大概到晚上10点半左右呢，在坝外面的这位鱼友啊就听见湾里面有人在断断续续的交谈。他以为是湾里的朋友在和路过的当地人聊天，所以啊当时也没怎么在意。他就躲进了帐篷，安心的守着等这个铃铛响。
嗯，
结果啊外面这个聊天声呢持续了很久，一直到12点了还在聊天。这时候他就开始纳闷了，那你们陌生人之间怎么有这么多要聊的话题呢？那聊啥呢？而且这个湾里的声音越来越吵，声音越来越大。于是他就拿起了手电啊，起身朝湾里走过去。他刚走到湾里啊，交谈的声音就没了。他仔细用手电筒啊到处扫了扫，却发现里面空荡荡的，哪里有什么人啊，而且他朋友也不见了。
嗯，
他找了一圈也没有看见朋友，于是呢就拿起手机给那个朋友打电话问道，说你跑哪儿去了？朋友就回答说，刚才10点多单位有点急事找我，我就收官回来了呀。我路过你的时候我还跟你说了呢，你当时没反应，我以为你在注视着鱼钩呢，我就没打扰你，我就走了呀。那还在河边钓鱼的这位朋友啊，当时鸡皮疙瘩就起了一身。
嗯，
因为他朋友说的这些事儿啊，他一点都不知道。而此时呢，他一抬头发现啊，不远处有一个白色的一个人影，应该是一个阿飘，就在看着他。他瞬间不寒而栗，他扭头就跑。后来一打听才得知啊，这里曾经埋了很多人，而且呢都是无人碑。很多当地人也说，一到晚上那条湾啊就特别热闹，就好像有很多人在聊天一样，但是呢一个人都看不见。好，这个故事呢就讲完了。
那接下来啊，我来说一个山西网友的亲身经历。
嗯，
这也是在某乎上看到的啊。
嗯，
有一次网友坐着2路公交车从越秀园到沃尔玛去，当时是中午，那车很空，他坐的是最后一排。从越秀园呢到文化宫几站路都没有几个人上车啊，但是到了文化宫后啊，车停站了，然后突然涌上来许多人，那大家呢挤着抢着一起往上拥啊，为了一个座位啊，就是你争我夺的。那车子呢又开了两站，那人更多了。这时候啊，上来一个女孩，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裙，她就莫名其妙的被这个女孩所吸引了，就盯着这个女孩看，因为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儿，但又说不上来。他就一直啊看着这个女孩，看着她从前门往后门走。这时候啊，惊人的一幕发生了，这个女孩走路的步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。准确的说啊，她不是用走的，她而是飘过来的。 那普通人走路呢，既然是拥挤的车厢，那也应该是看得出来是迈出的腿哈，就是这个腿是很艰难的迈出来一步又一步，可能还在躲着人什么的。而这个女孩的双手呢，是拉着车厢上面的扶杆，那人呢在移动，那双脚呢却没有一点点分开，两条腿啊是并着的。
嗯，
也就是说呢，她根本就没有迈出步子啊，她就是飘过来的，那身子啊却一点点的往她的方向移动过来，那慢悠悠的，那平滑的啊，轻盈的飘过来了。这个女孩啊，从前门飘到后门，然后呢在人堆里停住了，不再移动了，开始啊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周围的人。突然车子啊一个急刹车，车厢里啊所有人都一个踉跄，她也一样，但是啊她的双脚完全都没有跨出的动作，而是啊一直直挺挺的悬浮在半空当中，那双脚呢看起来已经离地面有段距离了，然后它是停住的。那网友吓坏了啊，一身鸡皮疙瘩。当时呢网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大白天的见鬼了。这个故事啊就到这儿了。
哦，哎，我很好奇啊，是他自己看到了还是说车里的其他人都看到了呢？
那不知道啊，
我倾向于是他自己看到了，
他跟其他人也不熟，他也不能说吧。
对，
哎，你说他要说哎你看见了吗，好像有个阿飘你说阿飘会不会唰把脸转过来说哼，就你看见我了吗？
之前我朋友坐公交车，他是在车厢里和其他的人陌生人啊都看到了那个车里出现了一个
啊，
应该是那么一个阿飘
啊。对对对，你说过那个故事
他们都看到了。嗯，
那好，来下一个。
好，我再来讲一个小故事吧，就本期节目最后一个故事吧。这个故事呢是来自我们山西的听友啊，清泉的投稿。他呢有跟我们聊过几个他家的小事儿啊，他讲到说啊，之前他家的运势不太好，就干啥呀都不顺，那家里无奈之下呢就去看了当地一个很出名的神婆。那个神婆啊先是吸了两根烟，思考片刻啊就问到说，诶，你家是不是盖过新房，在孩子三岁那年盖的，七岁半拆的。那清泉的父母啊一听特别吃惊，因为他都说对了。神婆接着说啊，当时建房之前那个位置啊原本有一个小土坡，坡边呢死过一头白狗，尸骨呢就在那儿腐败了，之后呢白狗化成精，结果啊因为你家盖了房子，白狗呢就被房子压住了原身，于是啊心生怨恨，之后呢就一直都在阻碍你家的运势。清泉父母一听啊赶紧就问神婆，那怎么化解呀？神婆呢就给了他们家一个符，告诉他们一个具体的位置，让他们呢把符放在里面埋掉，这个办法啊就可以将白狗精给请走。哎，还真别说啊，一番操作之后呢，清泉家就顺多了。正好呢家里又适逢拆迁，他们家的运势啊自然就回去了。清泉还讲到说呢，他有一个小学同学，当时这个同学啊家里遇到点事儿，就请了这位神婆去做法事。神婆呢在他家摆了一碗尖尖的大米，然后啊绕着碗走了三圈，大米呢就渐渐的变成平的了。据说呢他的本意就是让鬼来吃掉那个大米。那清泉呢也是搞不懂这个操作，大米平了之后，神婆就坐下了，先是吸了两根烟，然后闭上眼睛，突然他声音的语调啊声线全都变了，就像第二人格似的，就开始对话，也不知道跟谁在对话，其他人啊也看不见呢。对话的内容呢主要是问了一些生辰八字以及风水相关的内容。当时清泉的朋友年龄也很小，他记得不多，总之呢清泉朋友家的事儿啊也是神婆帮忙化解了。清泉呢还讲到说啊，他们那里的神婆在成为神婆的过程中呢也是有一个固定模式的，他说是会有那种啊就是跟选定他为代言人似的，就是被选定的人呢在梦里啊就是会做噩梦，然后会赋予这个人去和另外那个世界的人啊沟通的能力，而且呢被选定的人也是可以自己决定干不干这个事儿的，但如果是他不想干这个活的话啊，怎么拒绝清泉就不清楚了。他一直觉得啊，神婆这些故事呢就很神奇，尤其是白狗精那个故事啊，因为牵扯到他自家的房子嘛，清泉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神婆说的太准了。好，清泉呢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这几个小故事
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们本期的山西鬼话那就到这儿了。我觉得这些地区怪谈呢也就是每个城市的另一种名片吧，也算一封黑色情书。 那我们下期地区怪谈要去哪儿呢？
欢迎大家投票啊。
那我们要再想一想了，欢迎大家投票。那本期身后无人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
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